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
七十年代，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
半世纪来，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
如今，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广传福音。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
星，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的本土拆船课题是道成肉身的再思。今天呢是来到第十一课了，我们将会用两堂课的时间，就是十一课还有下一堂课十二课，来思想道成肉身的再思。之前我提过，我们一共二十四堂课里面呢，这第二个礼拜，也就是第七课到第十二课，我们探讨的中心呢是跨文化的概念，就是在宣教事工、拆船事工当中跨越文化，怎么样在我们的本地做跨越文化。但是跨越文化呢，它有一个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基础，神的道真理的基础呢，它是道成肉身。那这一堂课呢，我们分下面这几大段，我先简单的提一下。第一段呢，就是道成肉身跟宣教的目的呢是一致的。那么你要知道道成肉身指的经文跟信息是什么。第二段呢，我们会看道成肉身对拆船的意义，道成肉身在今天我们教会宣教是有什么意义。第三段呢，是今天可能最重要的一段，就是道成肉身的宣教原理，那尤其是在讲道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留意道成肉身的宣教原理，我也加进去讲道。那么最后呢，就是继续的探讨道成肉身跟实际弟兄姊妹或者是不信主的朋友们的这个关系。那全人类的福音需要与道成肉身，这个就是下一堂课我们要讨论的了。那么这两堂课呢，我自己当然觉得非常重要，也希望你能够听得明白。这堂课比下一堂课比十二课呢相对来说呢比较难理解，无论怎样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慢慢的讲解，希望你也有讲义。没有讲义的听众朋友呢，上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网站呢来表达，来索取。好，道成肉身的再思。第一，道成肉身与宣讲的目标。新约圣经清楚的教导道成肉身至少有这三方面的目的。那么我们自己知道，如果没有道成肉身呢，就没有十字架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跟道成肉身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真理。而道成肉身的目的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所以就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头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是启示父神，启示父上帝。我们说有三个目的，每个目的呢都很简单的提一下圣经经文，就不做进一步的解释了。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和十八节那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的父独生子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这是约翰福音的引言所提到的一章十四节。然后后面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然后呢，在十四章第六节跟第七节是耶稣基督说的了，刚才呢是约翰所说的。那十四章六节跟七节是这样写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第一个目的是非常清楚，启示天父上帝。我们的差传宣教的目的也是让不认识天父上帝的人呢，认识天父上帝。那至于上帝跟天父这两个名词对我们的意义呢，在这里就不解释了。当你解释的时候呢，我相信不信主的人明白，一定会受感动而归主。第二个目的更重要的了，就是对中国人来说，民间迷信的人来讲更重要，对我们知识分子也同样的重要，那就是要败坏那恶者，邪恶的恶，那恶者。同样是老约翰的著作《约翰一书》三章八节里，他这样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那这句话就是另外一个表达，道成肉身。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是三章八节《约翰一书》。除灭魔鬼的作为借着什么呢？是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非常清楚地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里的他指的是主耶稣，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节，每一个小句呢，都有很丰富的意思。我再说，在这里，我们的重点不是做属灵的解释，我们关于差传的培灵解释呢，在本土差传的第二课到第六课之间呢，都有交代。你可以回去再看讲义，尤其是没有听那几课的听众朋友。第三个目的，不单是拯救犹太人。再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单单是拯救旧约圣经所说的选民犹太人，也要拯救全人类。后面这句话是新约圣经的突破，也是犹太人难以理解、难以明白的。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几课呢，讲到保罗与班图差传的时候，从《使徒行传》的历史里面看到犹太人在这方面的刚硬。所以道成肉身第三个目的，不但拯救犹太人，也拯救全人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十七节非常清楚，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会背的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或者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后面就讲目的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听众朋友，在这里我必须补充啊，很多农村的信徒弟兄姐妹常常问我，生病了是不是我得罪了神啊？我们家里不顺利啊，是不是得罪了神，神惩罚我们？那我们就误会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目的，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就说耶稣基督代替众人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他的救恩是代替性的，他代替我们有罪的人。耶稣基督也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这三个目的呢，简单的综合了道成肉身信仰的内容。主耶稣来启示父上帝，他来要败坏那恶者魔鬼撒旦，他来要拯救全人类。所以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经历的是最宝贵的福音。第二段， 道成肉身的再思，第二段呢，就是讲道成肉身对宣教的意义了。讲到对宣教的意义，我们直接从圣经来看之前呢，先看神学家教会领袖怎么说。在二十世纪福音派教会最重要的一位牧者，英国的斯图德牧师他的名字叫约翰斯图德。斯图德英文呢是 STOTT, Stott, John Stott, 这个人我们要记住要知道。因为他的解经他的宣教都是在二十世纪延伸到二十一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在1974年瑞士洛桑的第一届世界宣教国际会议上，他发表了道成肉身的布道事工。那这个宣教模式呢，他认为教会的使命是从神的差派而来。因此信徒要跟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榜样。他说宣教是形容教会差进世界所做的一切，就像耶稣差派门徒和父神差派耶稣基督那样。换句话说，去与别人认同，关键词认同，如同耶稣基督认同我们一样，并且去服侍人，如同耶稣基督舍己服侍人一样。所以这是在福音派教会的传统里面道成肉身的布道事工我们要留意的。那么从圣经里面看第二小方面呢，福音书记载耶稣基督日常的事工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是传道啦，治病啊，赶鬼。然而推动耶稣事工的动力是向人传扬福音。我们说天国的福音，他宣告天国的临近，呼吁人悔改接受福音。这是马可福音1章15节很清楚的记载。耶稣基督他来是传天国的道理，他来呼召罪人悔改还是呼召义人？马可福音2章17节说他来是召罪人，他献上自己做多人的赎价。前面我们也说了马太福音20章28节耶稣基督来拯救全人类，同样的马可福音10章45节也是同样的意思。另外在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耶稣基督也说他来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基督的事工是通过教导来宣告福音，通过神迹奇事来证明福音，通过死而复活的见证呢，成就了福音，这是我们都明白的。那么新约学者卡森教授他说，在约翰福音17章18节的注解里面呢，总结门徒的使命是什么呢？没有必要把门徒的使命，请你留心听，他说渲染成是道成肉身或者是神兵天降的意味。也就是说信徒自己不是新的道成肉身的基督，但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可以成为基督耶稣的使者，以他的名献上自己，跟随他传讲福音，为的是让人与神和好。这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20节所讲的。那么这样被神升为至高的基督耶稣便透过我们的行为活出他的使命来了。这是道成肉身对我们今天差传宣教的意义。
我是黑龙江的张姊妹，我们的祷告是求神兴起更多以差传为念的教会，成为本土差传的见证。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土差传。
那第三段呢，我说比较重要一点的就讲宣教原理，道成肉身的宣教原理，甚至直接应用到我们的宣讲传道讲道。 前面说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后面在十四章九节，同样是约翰福音，主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一节经文呢，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在今天的下一堂课呢，道成肉身，这是月节我们需要掌握甚至背下来的。有一位作家王弟兄，他说，本土化谈到道成肉身的福音性策略，在这本书里面呢，他这么说，他说这是神的宣教原理。什么呢？下面这几句，以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就是道成肉身主动进入人的中间，让人体会他的同在，使人领受恩典与真理。体会他的同在，这句话，这个他是体会神的同在，最后进而认识父上帝。那道成肉身的宣教原理呢，在这里呢就包括了一主动临在的宣教神学，临到的临，光临的临，同在的在，临在。另外呢，认同认可的认，相同的同，认同和说服对象，主动的临在，认同，说服对象，这是宣教的策略。那么最后第四方面呢，就是针对我们服侍的群体他的需要，针对他的需要。那现在一步一步来解释道成肉身的宣教原理呢，第一大点，道成肉身的宣教神学就是神主动的临在。那么在这里呢分两方面，一个是主动方面，第二呢就是临在方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从创世纪来说，记载了始祖犯罪，事实上神早已经预备了救恩的计划，只是在人堕落以后呢，才借着圣经渐渐的启示给我们知道，神在旧约开始启示他的救恩计划，到了新约圣经的时期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亲自成全了救恩。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呢，在救恩的计划里面，接着就是圣灵的降临。始祖犯罪以后，神主动去寻找人，所以创世纪三章九节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神主动呼召人，神主动寻找人，这是主动性的方面。那么在新约圣经时代呢，神主动道成了肉身，以人的样式进入世界，所以耶稣基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失丧的人就是人在人生幸福的方向里面是迷失的。至于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下一堂课在道成肉身的需要方面呢，我们会讨论。现在讨论的就是宣教原理啊，道成肉身宣教原理，从神所留给我们的呢，第一是主动。那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救赎的使命，唯有神主动向人显示自己才能够认识神，唯有神主动寻找人，人才能够体会到神的属性，神的恩典。这是第一，主动。我相信我们听到这里完全明白，我们的宣教差传侍奉呢，也是神感动我们，使我们主动进入当中。第二个小方面呢，就是临在方面了。同样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他住在我们中间。每当我们讲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时候，都要留意这个住在的这个字。原来的字呢，可以翻译成啊，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扎营的，因为他们是住在帐篷里面扎营的这个用词。那旧约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形容会幕，会幕呢象征神与他所拣选的百姓同在， 而来到新约圣经，神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像古代在会幕与他的子民同在一样，耶稣基督临在在地上属他的人当中。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2节和23节，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机会听跟读这一段经文。那里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而圣经直接解释了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的诞生，神与我们同在。现在这个小点呢，讲到宣教的原理呢，是临在方面。顺便我再提一下，多提一句，马太福音的结束最后一句话呢，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就是大使命，现在我们所讲的宣教财传。但马太福音最后一句话就是，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呢，神的临在以马内利，在马太福音的开始第一章，耶稣基督的诞生，诞生之前天使的宣告出现，在马太福音的结束大使命宣教差传的应许当中也出现。所以以神的同在开始，以神的同在结束，是马太福音的其中一个特色。弟兄姊妹，我们明白道成肉身的宣教原理的第一点，就是神主动的临在啊。下面还有一些在讲义里面，时间关系呢，我就不提了。我们来到第二个小点，道成肉身的宣教策略呢，是先认同后说服，先认同后说服。这两个关键词，认同，认同是什么意思？说服，说服又是什么意思？同样的引用约翰福音1章14节啊，我们引用了多少次了？3、4次了。表达宣教是先进入人群当中认同他们。什么是认同他们呢？就是指了解对象的背景，肯定他的优点，清楚他的弱点，接纳他的本相。接纳不代表你同意，但是你包容。然后呢，会思考怎么样用合适的方法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救恩传给他。认同不是完全同意对方的做法或妥协，对方是赌博的人，是酗酒的人，是伦理道德有问题的人，正因为这个缘故他需要福音。而传福音之前，我们不是轻看他或者歧视他，而是认同他，让你跟他之间有一个福音接触点。神爱世人也是这样，我周广亮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是罪人，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是因为我受感动，神的恩典临到我，在我是罪人的时候神爱我，所以让我有恩典。今天每一个需要福音的其他的民族跨文化的事工都需要先认同，这是第一点。然后呢，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所谓以身作则，走入人群当中，认同怜悯和辅助他们，这也是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马太福音9章35到36节，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又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说什么呢？说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在菜市场，在车站，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很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这个时候就求神的爱，神的灵感动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以身作则，进入他们当中。以前很多宣教士有美好的见证，但是我们也事实求是地说，也有少数失败的个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忘记要先认同来华宣教的我们没有受过学问甚至贫困的老百姓。但是感谢主，大部分的 外国宣教士在我们的人群当中留下美好的榜样，无论是医疗的服务，甚至教育的服务，这是过去200年历史的基督教的见证给我们看到的。第三方面，道成肉身的宣教原理呢，就是针对对象的需要。道成肉身的宣教方式就是针对对象的需要。那么对象的需要呢，在这里我们分三个小点来提一下。第一点，以保罗为见证，哥林多前书9:22，他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哎，你会不会发现这一节经文保罗所讲的就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先认同后说服啊？这是保罗留给我们的见证。另外有一位宣教学者叫保罗希伯 Paul Hibbert， 他呢说人的需要分两大类，哪两大类呢？第一是现实迫切的需要，第二类呢是终极真正的需要。一般人认为现实迫切的需要像食衣住行比较重要，但是终极真正的需要呢是慈爱、救恩、与神和好、平安、自由等等。那这两种需要是人类的总体需要。回过来我们看一下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所留下来的榜样，我相信你可以用更多时间去探讨、去查考。他对着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来认同他们之后呢，满足他们的需要。举例说，知识分子尼哥底母，耶稣基督跟他讲重生，约翰福音第三章。对心灵干渴的撒玛利亚妇人，这是跨文化的问题，他跟他讲活水，约翰福音第四章。对于生病很久得不到医治的人，耶稣基督用另外一个适合他的方法。对于喜欢吃饼得饱的人呢，耶稣跟他们讲生命的粮。对于冤枉的淫妇，耶稣基督仍然讲罪，但是带出的是赦罪，赦免他。对于瞎眼的人，天生瞎眼的人，耶稣基督讲彰显神奇妙的作为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呢，针对需要来将天国的道理告诉有需要的人。那下一堂课呢，第12课道成肉身的再思，我们会更详细一步具体的来探讨怎么样向有需要的人来宣讲福音，完成这个宣教的美好见证。好，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传今天分享的是第11课，我是周广亮。如果你听了以上呢，到现在这11课，你觉得哪些方面对你有帮助的话呢？欢迎你发电邮或者借助我们的网站跟我们联系。如果有疑问跟补充呢，也欢迎你告诉我们。我们是一起学习，本土呢是在你所住的地方，但是呢，拆传是我们都共同有的使命跟责任。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谢谢收听，下次再会，再见。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会。